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又是我们查经的时间了，我是罗文辉。好，请你们自己介绍。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好，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查考的是创世纪人物的第十二次啊，十二次。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十四章。哇，这个十四章好乱呢、啊，
对啊，
有点乱，有点乱。
为什么乱？
看不明白哦。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其实一场战争啊。那简单的说说当时的背景呢，在那个米索波大米亚，就是今天的那个迦南地啊、或者是巴勒斯坦地的那个地区呢，当时其实是有很多。王啊，所谓王呢，不是真的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英国、美国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总统这么大的一个王，而是可能很少的人就可以称王了。
城邑的一个王呢，每个城邑都有一个王，
是的，是的，
自立为王。
对，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王，就好像好像我们以前中国的诸侯啊，
对
啊，很多诸侯差不多
相似
啊。那么诸侯跟诸侯之间呢，常常就打仗啊，我抢你的地啊，抢你的人过来啊，诸如此类。那么当时呢，罗德跟亚伯兰他们两侄子跟叔叔呢，就遇到了一些战争，结果呢就很乱了，很乱了。那里面呢又提到有五王是吧？
五王，四王。
那好像月月你做了一些考究啊，是吧？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这个五王四王是怎么样的呢？
是啊，就是我又带了地图过来了，因为不看地图真的好乱。
要慢慢讲，慢慢讲啊。
是，这个五王呢，他们其中就包括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其他还有三个呢，他们的五个城呢都在死海的附近，
死海的附近，
死海的附近。那么另外那四个王呢，就是位于靠近巴比伦的地方
啊，哈，就比较东边了。
对，东边。以前呢那个因为他是说背叛嘛，对，本来那个
背叛了基大老马，
对，
基大老马十二年。
对，本来呢五王呢，他们被那个四王呢就
打败了。
所以呢，但是他们十四年的时候呢，就同盟的去反击，
哈哈，
对，所以一直的。就打得很厉害，就他们的很强，实力很强，所以都打败了索多玛
和俄摩拉
那个五个王，这样，
这四王最后是打败了五王，
对，本来四王呢是服侍五王的，
啊哈，
对，
哇，谢谢月月的介绍啊，那 那个刚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过，就是罗德呢，他的家他的土地呢是非常接近索多玛的嘛，所以当索多玛跟别人打仗的时候，
那罗德就会
殃及池鱼，
遭殃了，
遭殃了，遭殃了。所以呢，罗德最后就被人掳去了。那么掳去之后呢，亚伯兰作为叔叔呢，就把他救回来啊。哎，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十四章啊，这个亚伯兰呢，他不是一个人去救他的这个侄子啊，到底是谁帮他的忙？
有三个人，
嗯，
这三个人呢是弟兄来的，一个叫曼利，另外一个叫以实各，后来那个叫亚乃。除了这三个人帮助亚伯兰之外，亚伯兰还有318个仆人组成一支军队，
是是
去打敌人的。
嗯，
对，当时几百人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军队了，非常庞大了啊。
是啊，我看了一些资料，他们说以前可能两三十个二三十个人打仗已经是
很厉害了。
对
对，但是他又显有成300多个人呢，
是很多了。
因为亚伯兰本身非常有钱嘛，
啊、你看他
嫉妒
一个人、一个家族打败几个王哎、几个王加起来的实力，
很厉害，
是非常厉害，是。好，那这个罗德被掳之后呢，那么亚伯兰就连同三兄弟啊，亚乃、以实各、曼利。三个人呢还有几百个军人呢，他的仆人一起去打仗，结果就把这个被掳的罗德就救回来。好，那我们就看到里面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麦基喜德啊。当亚伯拉罕呢、把罗德救回来以后呢，他就遇见这个麦基喜德，麦基喜德也做一些事情。到底这麦基喜德是干嘛的？他是谁呢？
麦基喜德就出来，用带着饼和酒来迎接这个亚伯兰。麦基喜德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就是当时的祭司来的哦。
其实这个人呢，他很神秘。
神秘，
如果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呢，他真的是个神秘人物，因为他没有族谱，没有写他的父母亲，
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
对，而且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
整章都是有关于他的，
其中一章是谈到他说人总会死，但是这个人没有生死记录证明他还活着。就非常悬疑了，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他
还
活着。
没有，应该说
哪里说还活？
希伯来书第七章。
那稍微扯开一点点，其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麦基喜德呢，他是代表着后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刚才苏小燕说他还活着呢，其实是指耶稣基督，
他
永远活着，他预表
这个人，
对，预表耶稣基督。但是麦基喜德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呢，他已经死了，肯定已经死了。但是圣经就说呢，这个人好像刚才你说非常神秘啊，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没有记录，从哪儿来没有记录，甚至说谁叫他做祭司啊也没有说啊。
而且他是撒冷王啊，人家说这个撒冷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对对对对对，
啊、
撒冷啊，对，撒冷王，撒冷这个意思本来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对，就是撒冷，这个就是撒冷，就是平安。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平安的根基的意思。所以这个撒冷王呢。麦基喜德呢是个非常奇奇怪怪的神秘的人，他是个祭司，到底是谁叫他做祭司的呢？什么时候开始做祭司的呢？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族的人呢？哪个民族的？当时有很多的族的嘛，什么族的人呢？你没有说啊，他突然的跑出来就呢干嘛呢？
关键亚伯拉好像认识他、
对，
他说什么他们中间好像有一个看不到的连接。
不过他们住得很近，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国家的王的话，亚伯兰以他的地位肯定应该都应该认识的。
对，希伯伦跟这个撒冷很近，看地图的话。
但是那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是祭司嘛，因为如果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祭司的话，应该到圣经来说是到摩西年代，亚伦那个年代才建立是啊，才建立的那个祭司的制度，所以他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的祭司呢，应该不是我们后来所提及的那个祭司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犹太人当中选出来的这个祭司，是不是？
当时还没有犹太人呢，对。
是啊，
就是亚伯拉罕的他的后裔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没有清楚的说什么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对，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没有，
所以
所谓犹太人，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祭司的制度嘛。
对对对，我也同意，因为祭司的制度应该是真的到了出埃及记那边才清楚的记载，所以我就说到底谁立他做祭司呢？当时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都没有清楚。
但好像亚伯拉很清楚知道祭司的工作，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后来也不会奉献十分之一啊。
对对，
而且他说是他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嘛，所以其实这个祭司也应该是耶和华的，他是同意公认的吧。
对，这个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是圣经后来的记载啊，所以我就说到底是怎么立的呢？有没有经过一个所谓案例祭司的这么一个程序呢？圣经完全没有记载。我说它的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但是肯定有某一种这个程序案例他做祭司的，肯定有的。而且呢，他是神所悦纳的，是神用的一个他的一个工人，是属于神的祭司，这个也是确定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但是来龙去脉呢，其他的人的背景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着眼在没有记载的事情上面。
对啊，
反正他就是认可的一个至高的祭司。
那他来呢，就说亚伯兰呢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到底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要不然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洗德，
是不是就是最早的十一奉献啊？
你们同意吗？
同意，是个良好的榜样啊。第一次出现十一奉献这个概念，首次提及。
那这个也是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为什么他会献出十一奉献？谁教他的呢？谁告诉他有这样子的呢？没有啊，
圣灵感动吗？
有可能是他自愿的，不是别人跟他说他要这样做。
那肯定是自愿的，肯定是自愿。但是我就说十分之一。
对啊，为什么不给五分之一啊？给一半呢？非要给十分之一？我相信这个很难解释当时神给他的启示吧？
对，
让他做这个事情。
起码我们肯定就是说，从圣经的记载去看呢，这是头一次记载十一奉献这样的记载，明文的写是在这里，但是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谁教他奉献十分之一呢？没有说，只是圣经呢，这是头一次记载十分之一的奉献。那
为什么他要奉献呢？
对了，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奉献？
因为这个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跟他说这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可能是要提醒亚伯兰，其实你打胜仗是因为上帝来帮你的。
对，所以亚伯兰呢是一个感恩的奉献。
对，
他知道他之所以能打胜仗，能够把罗德救回来，全是神的恩典。
换个说法，上帝跟你说你今天每个月可以拿到薪水的，都是神把这个钱交在你手里的，所以应当称颂的。
对啊，
所以我们献上十分之一的是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错，
对对。
你看，其实我觉得如果亚伯兰他不是那么谦卑，不是那么的谦虚的话，他可以说啊，你看我的实力多么强，我有300多个壮丁，
是
我去救，把罗德去救回来的。
对，
但是他却不是这样。
嗯，很有可能的，真的，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啊，常常觉得我们有能力啊，我们有恩赐啊，我就做这个做那个啊，都是我个人的成就。
嗯，
没有想到其实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啊。
嗯，
在这里呢，麦基洗德提醒了罗德啊要感恩，然后呢罗告诉亚伯兰要感恩。
嗯，
那么亚伯兰呢也学会了，而且呢他有回应，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那其实我们需要向这两位人物好好的学习啊，常常要感谢神。好，我们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下面的经文。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也就是 at 良友点 net。 那我再完整的报一遍，圣言圈 A at 良友点 net， 这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也欢迎大家呢用短讯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一定注明圣言哦。
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啊。那在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我们的组员大家都讨论，哎，其实创世纪或者是整本圣经呢，旧约的话呢，只是在这里提到麦基洗德这个人，然后呢就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但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呢，整章圣经就讨论了很多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在这里讨论太多关于这个人，也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啊。
嗯，
所以我们鼓励啊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再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多了解麦基洗德这个人，他跟耶稣基督呢很有关系的。好，我们呢就接着继续的看下面经文啊。那个亚伯兰向麦基洗德献完祭以后呢，后来哎，这个索多玛王也出来跟亚伯兰见面，你觉得他们的见面又代表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嗯，就像罗德跟亚伯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至于这个麦基洗德跟索多玛王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明显的，这个索多玛王他是着重于物质上面的拥有，他一开口就说我宁愿用财物去换取被掳的索多玛人，就希望能够跟亚伯兰谈条件交换。
因为这个索多玛王跟亚伯兰就说了，第二十一节啊，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嗯，就是呢你可以要钱，但是我要人。
嗯，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易。嗯，那小燕，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看重人，
很看重物质，
很看重物质，
不单单是人，人也是财物来的，财宝来的，说明
为什么他不要那个钱呢？
但是他是这个人，他是本来亚伯兰是要把这个人也要拿走的吗？还是说亚伯兰其实连人也没有想要？
其实这个人是指索多玛的人口呢，还是亚伯兰的人口呢？
我觉得是被掳的索多玛人。
对，应该是被掳的索多玛人，
把人还给他，你帮我打赢这场仗，那人还给我，战利品我都归你。
对，因为当时打仗呢，除了拿钱以外，就抢人呢。
嗯，
你人有人的时候呢，等于我的劳动力多了。
对啊，人也是非常值钱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索多玛王才说：“哎，把人口还给我，钱你就要吧。”
钱只是有限的，但是人口可以钱变钱嘛。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亚伯兰打胜仗了，所以基本上理论上那些人都是归于他的。所以索多玛王呢，就害怕，那个害怕亚伯兰就把他的东西都拿到归到自己去，所以呢他就说他谈那个条件呢是我要人，那财物就给你。
就是他反而看清那个钱哦，财务。
其实因为当一个王的话没有人是就不是王了嘛、嗯、
他很着重那个势力，
是是是
人的势力了。
嗯哼、
哦、我还以为这个索多玛王很大方哎，把这个财务都
不是了，人比这些财务更加值
钱，因为人他可以有生产力嘛，
对，钱变钱嘛、嗯、
对啊，
是也许这个索多玛王他还有很多钱啊、
嗯、
反正就是他觉得这个要不然你拿了我那些钱就啊拿走吧算，但是人要还给我啊。
嗯，
那这样的会面也是挺有意思，反映出呢这个索多玛王是怎么样的王啊，也是看重物质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啊。那么亚伯兰的回应又怎么样呢？而且他的回应让我们看见这个亚伯兰到底他的性格有什么特别呢？
我想问，圣经真的没有讲他最后有没有把人还给他？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更何况是人呢？
是啊，
应该是什么都没拿、
啊、对
对对，亚伯兰的回应就是我一根线我也不会拿你的，你什么都要吧，要回去吧，
嗯，
就等于说我什么都不要，人也不要，钱也不要。
对，很有趣的就是免得你说啊，我使亚伯兰富足、
嗯、
这个才是重点啊、嗯、
是他在看重的是什么让他富足呢？
耶和华使他
富
足，
他不希望其他人会议论纷纷的说、
啊、
这个亚伯兰今天这么有钱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啊、索多玛、
啊、
就忽略了神的荣耀、啊、忽略了神在亚伯兰身上成就的事情。
嗯，
是啊，
而且这索多玛王呢估计他们那边比较混乱，这些钱呢可能也不是什么干净的钱拿到手花着也不舒服、
啊、还是人比较实在啊
我觉得亚伯兰很有骨气。
嗯，有骨气啊、嗯、
有骨气，不贪财。
嗯，
因为为什么有骨气？因为他可以拿，其实理论上他拿也是应该的。
嗯哼，
这不是一个，
因为他打胜仗嘛。
对、嗯、这不是一个
不是贪财。
嗯，不是贪财，
应得的。
对，是他应得，但是他有骨气、因为他不想别人
有借口啊，
讲说因为那个
索多玛王
他财富足、
嗯、
因为他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亏损了耶和华的荣耀。
嗯嗯
嗯，而且不单看到这个亚伯兰很有气节有骨气啊，他还很照顾跟他一起打仗的这三个兄弟、啊、
对，我不要没关系、嗯、但是他们三个人的战利品呢还是归他们嘛。
嗯，对，亚伯兰让我们看见呢，他一来不贪财了啊、二来呢他也爱护自己的人啊、
嗯、
自己的兄弟跟我一起出死入生的这些出生入死应该是出生入死的这些好朋友将领啊跟我一起打仗的，我关心他们，所以我要回他们，要他们得自由。同时呢他也让这个索多玛王知道他呢亚伯兰呢他是靠上帝而得到这些福气或是钱财的，不是靠这个索多玛王给他的钱，
嗯
啊，不是因为打仗而得来的钱。所以呢这几个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欣赏啊，他顾念上帝的恩典，常常懂得感恩，也顾念自己的朋友啊，很有节气，也不看重物质的一些享受。那这样的一场仗，然后这个打仗之后这个后果啊带给我们什么反省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想多，我觉得亚伯兰是在之前的经文得到了教训。
嗯，
法老不是赏赐他很多财物吗？牛啊羊啊牲畜啊，当时他确实挺贪财的，他确实挺在意这些物质的但
是
人总是要在错误当中成长的嘛。如果这一次他在重蹈覆辙再次接受索多玛的财物，那就代表他没有成长过，他还是很在意物质。所以那个是对亚伯兰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啊。
所以他
没有这样比较过啊、继续说。
所以他知道我的奖赏我的一切赏赐不在人那里，是在神那里
啊，
一个过程来的，成长的过程来的。
是是是，
嗯，
就表示说他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在属灵上面、
啊、对，属灵上面很成熟了、已经、
好好好，对，以前曾经失败过啊，现在呢学会了，学懂了多一点点了。 啊。
嗯，那么、啊、这段经文让我觉得学习的地方呢，就是学习亚伯兰的胸襟。
嗯，
因为呢罗德那个时候跟他分开，其实他可能跟罗德的一些那个家族的人呢也有一些不开心的。
嗯哼，
对，但是他没有去觉得啊是他自己要走吗，
哈哈，
没有觉得我们分开了
不是我逼你的，
对，我们是你选择了那里的地方、
啊、
那但是他很念旧情。
那、我想问他们现在是不是又在一起住了、他救了罗德之后，
这个时候就是啊，是应该是
重新聚在一起的这两个家庭。
对对对对对，嗯，
那是个大团圆结局啊，
啊
看起来。
之后，
所以
那个他索多玛被灭的时候，亚伯兰又去救他了
，
说明他们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嗯、
是啊，是一直
就是因为亚伯兰他还是念旧情。
嗯，
我觉得，
嗯，这篇经文给我的一个提醒真的是。亚伯兰很明白自己的呼召在哪里，他就是被呼召来去啊成就上帝的一个心意，而不是说我来在这里啊赚钱呐、啊、打仗啊，然后成为一个地上的王这种。然后让我自己也想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地上也要明白自己在地上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样，是来荣耀上帝，而不是说我在地上要赚很多钱啊，或者是啊特别是当我们在赚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义之财，
嗯，
或者是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
对，
那我们就要小心不要去拿。
我看过一本书，他说如果反过来想想逆思维，如果亚伯兰接受索多玛王的财物，他可以奉献更多的钱给这个麦基洗德。就像我们希望能够中乐透奖啊，中大奖，然后我就能够把一大笔钱奉献给教会了，教会就有救了，可以建设更多的事情课程等等。但我相信上帝在意的不是这种金钱多少，而是你的心意了。
嗯，
我反而觉得呢，现在亚伯兰得到的财富，就是本来可以得到的财富呢，不是中什么什么奖啊，不是赌博这些什么抽奖拿回来那些奖，而是他应得的。
对，
因为他现在是打仗，不打胜仗吗？
嗯，
他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人，得到财物。啊，这些是应得的，但是他说我不要。
嗯，
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用我自己的决定，我拒绝那些我本来应该属我自己的东西。那这个是很不一样啊。
嗯，
就是你有权完全接受这一些的东西，这些财物，但是我就运用我的权利不要。
就是因为他害怕别人说是索多玛王使他富足，因为他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他本来打仗是为了救罗德。有时候我们人就会本来我们的初心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就会被模糊了。
是啊是啊，
但是亚伯兰他没有这样，他头脑清醒，就算有可以拿到他也不要。
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运用你自己的头脑，也运用你的权力，学习去放弃一些东西是重要的。那个放弃呢不是因为压力，其实是就是我不要，因为上帝给我了，上帝已经足够的给我了，那我可以运用我的权力，不要就不要。你不要让这些财物缠累着你，让你不能往前走。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就查考到这里了，下一回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另外一章。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什么